感谢主，申命记三十章讲到复兴和蒙福的条件。一开始呢，摩西，神就借摩西呢，就讲说预料到百姓，其实呢，你们是会破坏这个约的，最终呢，还是会被带到这个被掳之地的，会被分散在这个万国中。这个事情呢，当然果然就发生了，但是摩西呢，给他们一个盼望，说你们如果到了那个境地，如果你们心里在追想神，要回转的话呢，神必然会怜悯你们，而且会救回你们，要把你们从分散的万邦啊召聚回来，就是在天涯也必召聚回来。当然，这个一个是指他们被掳以后，确实神要使他们归回；再一个呢，也是指到最终以色列1948年的这个复国，真正完全的这个归回，成为一个国家。当然，也指最后末世的一个回归回转。所以神还会召聚你们回来，会善待你们。那么第六节呢，说耶和华你神必将你心里和你后裔心里的污秽除掉。这个里我们是知道是暗指向新约的，因为心里的罪不是靠律法外面的行为可以除掉的，唯有主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当救恩来临的时候，这句话才真正成就。但是在这里呢，就启示了，就预指了。那么第十一节讲到说，神吩咐你的诫命呢，不是难行的。难行这里是神秘的意思，也是离你不远啊，不是遥不可及的。那么律法呢，就是在要需要来遵行啊。但是呢，这句话的这个更深一层的应验呢，是在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八节啊。罗马书的第十章第八节，他引用了这句话，但是他是应用在这个救恩的福音、救恩上福音上，而且把这句话真正的开启了。因为第四节说，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我来翻一下这个原文哈。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是凡信他的都必得着义。所以，五六七八。这里就是第八节是在引用，那么口里心里啊，在保罗就讲得很清楚了，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啊，因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必得救。所以这是这句话在新约里面完全的这个一个属灵的一个应验和一个指明啊，信主的道。好，第十五章，就把生与福、死与祸摆在百姓的面前，让百姓来做选择，顺服得生，叛逆致死。所以神从来不强迫人去顺服，但是神必须诚实地告诉你，顺服的这个结果得生，和不顺服、悖逆的这个结果致死。所以写清清楚楚地写出后果，让人自行来决定。那么你所自行决定的，那么你就为你的永恒的命运来负责任啊。那么但是摩西呢，在这里是极力的来恳求这个百姓能够选择生命。所以神的门徒啊，神的这个仆人啊，就有耶稣的心肠，有神的心肠，就是他要力劝你啊，来得这个生命。保罗也是一样，就是极力的呼求。所以新约旧约神的仆人的恳求都是出于一个灵。我们今天也是一样，我们今天来传福音，来引人归主，来用各样的方式见证，苦口婆心来劝勉安慰引导，都是希望人能够选择生与福，不要选择死与祸，因为这是一个永恒命运的这个巨大的这个区别，而且是不可逆的。所以摩西在这里就是极力恳求，一定要选择生命。好，以赛亚书第二章，那么这个先知讲完第一章以后呢，他在第二章立刻就跳到跳过眼前的这个现状和混乱，眺望弥赛亚降临的时候的那个国度耶路撒冷。那个时候是世界和宗教的政治中心，万国都要来朝圣拜神，而且那个时候主神是掌权的，他是解除了各国的武装，军备费用都变成了农耕这个使用这是一个千禧年的国度。那么这段经文我们看很熟悉，因为在弥迦书4章1到3节，几乎大家对照一下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就是完全是一样的同样的经文，当然他们是同感异灵， 同时呢，我们也相信一位先知可能是引用另外一位先知的话，那谁引用谁呢不太确定，因为两位都是在同一个时代，那我们也不能说小先知就一定引用大先知的话，这个不确定。弥迦呢是也是生活在这个以赛亚是服侍了四任的王，弥迦呢后三任他都是在的啊，所以这个在弥迦书你会看到哦，完全一样的这个经文啊，这里就是弥赛亚国度的这样的荣耀的一个前景。那么第六节呢，突然又跳回到百姓的这个现状了。那么你们的现状是很堪忧的，因为又拜偶像，又与外邦结盟，又积聚财宝啊，以世上的东西作为你们的保障，所以又就是讲到他们的现状是这样子。那么十一节呢，又跳到啊那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可以用笔圈起来哈，十一节写到那日。十二节写到必有一个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那第十七节讲到在那日，第二十节叫到那日，所以四次讲到某一个日子啊，某一个日子。那么我们知道它就是指大灾难末期神审判的日子，为什么呢？因为在第十节、十九节、二十一节又三次的重复，人到那日的时候有一个状况，这个状况是很独特的。啊，这个状况是什么呢？第十节说要进入这个岩穴，藏在土中，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的威严的荣光。好，那么到第十九节又一次重复啊，人就进入石洞，进入土穴，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然后到二十一节再次重复，人好进入磐石洞中啊，和这个岩石穴里躲避耶和华的惊吓和他威严的荣光。你看他为什么要多次的重复呢？三次的重复，四次讲那日子。那么这个逃入这个洞穴啊，躲避耶和华的愤怒啊荣光，这个是在哪里啊？我们学过启示录了，六章十五到十七节，揭开第六印的时候，而且揭开第六印是地大震动。大家看到第十九节就是地大震动，二十一节是地大震动，对吗？所以就是明明白白的，就是讲到这里是指向启示录六章十五节到十七节讲的揭开第六印的时候，地大震动，那个时候神的审判已经下来了，所以那个时候人都藏在山洞石穴中，要躲避神的这个愤怒。所以这个就讲到那边，所以先知在时间上有这样的一个跳跃哈。那么再提一下这个十三节和十四、十五、十六节，讲到那个时候神要摧毁所有的狂傲，世界上一切的狂傲都要降杯。在那个时候的狂傲都已经在神的面前就真的是灰飞烟灭，要降杯了。香柏木、香柏树、橡树指的是个人的骄傲和狂傲成就，那么这个高山峻岭是指到政府的这个狂傲，那么这个坚固城高台是指军事上面的狂傲、骄傲和这样的一个自以为坚固，踏实的船只、可爱的美物是指商业人一切商业活动的这个带来的人的自满、自足和骄傲、狂傲，这一切都要摧毁。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短短的第二章里面，他就跳跃了三个时段，也跳跃了三个场景，一个是首先展望弥赛亚国度的荣美，然后回到百姓现状的堪忧，然后又进到这个末日大灾难审判第六印的时候的那样的光景。好，我们看使徒行传二十八章，这是使徒行传最后一章了，讲到保罗在马耳他岛哈，他被这个蛇咬而不死的经历，使土人觉得很被震动，那他也医治他们，也得到他们的尊重。那然后呢，他就抵达罗马的一个行程，这里有两班的信徒去迎接他，有一班从叫布丢利去看望他有一班是从罗马要走到当时他们的一个地方来迎接他们，其实他们都蛮付代价的我查经看了一个地方的人要走43个 mile 这个下面这个地方人要走33个 mile 很远的他们走去看他迎接他，这也是表达主内弟兄的一个情谊付代价去看望这个使徒，所以他心里面也充满了这个感谢，也能够放心壮胆，也被这个弟兄们所激励所坚固了。下面最后就讲到他在罗马的传道，那么他依然是跟以前一样，首先呢就是给犹太的首领呢有一个沟通，讲一下他的这个状况，那么也欢迎他们来听福音，那么他们就来聚集来听福音了。但是这个听福音的结果有信的有不信的，那么不信的这个在原文里面是当面激烈的抵挡他当面激烈的抵挡福音，所以呢他们就是彼此就不和就散掉了就都走掉了。所以再一次呢，犹太人的尤其是犹太人的这些首领的回应令保罗令使徒心痛就是他确实感慨这些 百姓啊，你看他就引用以赛亚书啊，以赛亚书引用的特别多啊，这个蚩尤蒙了心呐、啊，这个心里还是没有回转过来，所以28节他就说，那么神将这救恩呢，如今传给外邦人了。最后呢，保罗就是在自己租的房子里住了2年，他的状况也是很宽松的，没有人禁止他，他可以放胆传讲神的道。在这里呢，使徒行传的就戛然而止，就是突然的就有个停止。很多人就觉得怎么突然停止了啊？那么我们可以根据保罗的生平呢，知道说保罗在这里待的这2年呢，除了传道，他还完成了几卷非常重要的书信，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那么然后2年以后，他就被无罪释放了，走上了他第4次的宣教旅程。那么这些呢，我们就会在他的书信中间呢，就是都能够找到一些线索，然后再一次被囚到又回到罗马。那么第二次的被囚呢，就是时间更长、更严厉、更残酷，而且那个时候人都离弃了他，那么，他在主后67年、68年，他是在罗马的城外，就是被斩首，就是被砍头，殉道。这是在他的书信里面和保罗生平传记里面的这个圣经考古里面的这个一个综合对保罗整个生平的一个了解。那么使徒行传虽然到这里就结束了，但是相信是圣灵觉得要放在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已经足够这个所揭示的已经足够了。那么使徒行传的几个特点，第一个呢，它为什么是足够了呢？一个重要的事情，因为神说，因为耶稣说，你们要传福音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那么这些地方都已经涉及到了在本地传，在犹太全地传，传到了外邦，传到了外邦世界，地极就是以地极的工作已经开始了，已经涉及到了，所以这个主的命令在这个层面上已经都已经达成了。只是说地级还要更加的广传。那第二就是跟我们揭示了一个初代教会的这个生活啊、模式啊，他们所传的福音呐、就是初代教会他们属灵权柄的设立啊，他们在家中、在殿中，我们既有教会生活，又有小组、家中教会的家教会的这个生活，包括长老执事的制度啊等等，都给我们已经打下基础，让后面的教会、后世的教会可以来学习，可以来效法他们其中的原则了。第三个呢，就是再次强调，就是这个福音已经从犹太人传到外邦人了，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对于福音的普世性。第四个呢，就是圣灵，我们可以看到在使徒行传中间，圣灵的掌权、圣灵的主导、圣灵活泼的带领和圣灵全然的这个权威。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省察，我们在教会里是不是随着后面这么多的世代这个越来越有经验信条越来越完整，甚至对圣灵的工作开始轻看和抛弃，以至于圣灵不能像初代教会那样来掌权和主导了。那么伴随着圣灵的主导，它已经有神迹奇事，所以一个没有神迹奇事的教会还不是使徒行传的教会。所以我们今天要更加的来追求圣灵在我们个人身上恩赐的彰显，在教会中间的运行应该成为一个常态，在传福音的中间一定是有全能的布道加上言语和见证的布道，才是一个完整的这样的一个见证神。那第五个当然就是看到初代信徒的这个受逼迫，他们的信仰是在逼迫中成长，他们的传福音是在逼迫中间去传福音的。所以最近我们讲到这个耶稣的呼召杨牧师也讲到说这个传福音的这个代价，初代信徒是什么。那所以今天渐渐的走向一个平稳，要安稳，只要祝福要蒙福，要成功，所以这个都是偏离初代的这个教会这个活出信仰这个传福音的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福音在这个世上是不受欢迎的，是受逼迫的。那么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不要想不走耶稣的路，不走初代使徒的路，而走一条安逸的路。所以使徒行传的学习虽然已经结束但是我们可能属于你的使徒行传才刚刚开始，属于你神借着最近的讲到耶稣的呼召才刚刚来更大的开启你，来火热你的内心，让你来思想我怎么样能够火热的传福音付代价，我怎么样用生命来回应耶稣的呼召。好，我就分享这些，愿神祝福大家的读经。